那黄埔主任他跟我讲，他就做头七的时候，他很发心帮我们老师做五个七耶。后来因为两个七他有事情，他不能帮忙了。他做头七的时候，他唱的好棒哦，我觉得。他说他不是他的声音呢、啊，从哪里来的声音？好像唱的声音都跑到天上去了。他有很大的感应，他说。所以这一次啊，很感谢他。当然林师兄啊，是等于是帮我忙啊，他的定力很深。我一个人是在照不过来的，因为五天啊，时间很长啊，因为一个人的体力是有限的。哦，林师兄他这种佛法的造诣很深，定力又够，能够护关。我不在，他可以护持的，很稳。有什么人干扰，他马上跟我讲，我来处理。哦，不要这个临命中的护关很重要啊。就像专念信徒，你不能换题目哦，不能有其他动作出来哦，就会影响王者的这个哦临命中人的这个信心和决心哦。这个是很重要的。那么他的儿子张大哥呢，说实在的，他是逆增上缘，是我的逆增上缘，没有他这样的表现表演，我也发不出那个决心出来，让我老师哈、这个护坚持护到底的决心我拿不出来，等于在拼命啊。所以他这个角色扮演也我看也是佛菩萨在安排的。你看他后面的表现啊，我要研究研究，最后救七七的时候，我到他家里面去，我说你不是念得很好吗，在你妈妈面前表演的那个发心呢、啊、我要帮我妈念佛，助我妈一辈子力往生极乐世界。嚯、你这样讲我们有的都掉眼泪的，看到你这样表演。他说我言不由衷啊，你看我真是昏倒了。他最后跟我讲这个，哎，说希望啊，希望张老师啊，严老师啊，往生之后啊，回入娑婆度有情，也希望啊他能够度他们的家亲眷属能够学佛。很多居士们看到了他们家庭的表现，当然是很赞叹，但是也讲了几句话，说他们还不懂，可能还不到因缘，希望我更努力。当然我会从张存德下手，我的同学啊，我也劝他，你爸爸将来也会往生，你怎么办？因为你，我劝我们老师，他张老师也是我的老师，国文老师啊，我劝不动啊，他认为人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啊。虽然他是学儒家的谦谦君子，做人处事都很有分寸，很有礼貌的，但是有这种断灭见啊，对他将来很不利。我说存德啊，你不好好的修啊，将来你爸爸就很麻烦了。将来你看你哥哥的想法就不一样，你爸爸怎么处理？我问你，送医院稳死。所以各位临命中千万不要到医院去报道，会有很大的障碍，因为医院里面太多死人，太多脏东西，不好入念，而且还要经过急救，还要移动搬动哭泣送冰库。你看最近不是发生一件事情吗？送到冰库里面，医生宣判死亡，又拉出来检察官验尸，还有心跳呢，你说怎么办呢？不是整死人吗？冷死人吗？吓死人喽！各位要小心一点啊，慎终啊，这点很重要。前面也提到绿柳美惠师姐宜兰那一位，他的结论我还没跟过报告，因为我回国之后我才知道啊，他是12月10号往生的，骨癌3个月，痛苦的要命，最后拼上去。我听王宝莲师姐跟我说明，他说他护了3个月，他说他最后往生的时候，他是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是这种调子。结果那些师兄们他也不好意思坚持，因为他们同修的道场嘛，师兄们都坚持阿弥陀佛，这是助念的调子嘛，他们不愿意改。那王宝莲师姐跟我讲，绿柳美惠师姐以前就有这个烦恼，他说我是念阿弥陀佛的，我希望他们帮我助念也是念阿弥陀佛，这样才相应嘛，就跟我们老师一样嘛。结果师兄们不同意。所以我希望我们帮人家助念的人要尊重王者念佛的习惯，对他才有增上缘，对他才有力量，推他上去的力量才会强，要不然你念你的他念他呢，这样子不见得很顺哦。也不敢说这样有提醒作用了、但是他万一心里起烦恼怎么办呢？这一点我希望大家，我们助念是要尊重王者嘛，对不对？人死为大嘛，我们要听他的才对啊。所以我们的念佛方，我们都是念佛的，我们的方法他习惯了哪一种调子，我们就用那种调子帮他忙嘛，不要坚持己见嘛。这一点我希望，现在我发现好几种这种现象了。所以绿柳美惠师姐往生的时候还会念阿弥陀佛，他头脑还很清醒哦，临终头脑清醒是大福报哦，没有昏迷，就是他不往生，他投胎的地方决定是好的，他很清楚嘛。现在人不好死哦， 几乎95%、97%、99%都昏迷掉了。所以我们要求一个好死不容易啊，我们不要想福报啊，把福报留到临命终的时候想啊，头脑清醒就是最大的福报，加上你会念佛，保证你往生极乐世界见佛去，解脱轮回，永脱生死，这是真正的福报。你看例如美慧师姐最后还念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还扳手指头啊，还在念，最后念念念阿弥陀佛啊啊啊，六个啊断气，没有挣扎，很舒畅就走掉了。那王宝莲师姐还在跟着他嘴型在帮他助念阿弥陀佛，这样子结果被师兄拉过来念阿弥陀佛，你看怎么办。所以人很固执的，我觉得不要这样子，要随顺这个因缘很重要。真正的帮助王者照他的念佛方法念，让他不起烦恼，像我们老师叫集中火力这样念下去，好多人都就是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因为我老师听到金光法师这样念，他好高兴哦，业障马上减轻七成，那手动的频率都降低七成啊，就表示他受用嘛，我们就很高兴。等到他断气15分钟以后再改过来阿弥陀佛，这样很好啊，我觉得很重要。尤其临命中的关卡，在拼的时候，那佛号1秒半和4秒钟哪一个容易摄心？应该是1秒半念的清净比较容易清净，我觉得那时候是千钧一发之际啊，很紧张的啊，让他能够得到一心也比较容易，用这种方式不容易起妄想啊。各位可以参考一下啊，例如美慧师姐，她那个腿啊骨癌嘛，肿的左腿比右腿大4倍啊，两腿都不能并拢了，就她念佛断气之后往生10几个钟头又一打开换衣服的时候，左腿跟右腿一样大，本来是紫色的皮肤完全一样变了，全部变正常颜色。她脸骨癌那个瘦的那个癌症3个月啊，骨皮皮包骨，脸是皮包骨的，结果打开来一看，哎，奇怪，那个脸像啊有肉了，它膨胀起来了。你看看死人会变脸的呢，身体好软哦，脚都能狗狗，比那个再生还软了、啊、再生的时候帮他换裤子换衣服还很困难的、啊、王宝莲师姐跟我这样讲的，还有没想到死后把一个软绵绵的，没有恐怖心呢、啊、人死为什么会僵硬呢？太恐怖了，吓死了，吓得整个你看人紧张的时候肌肉整个硬邦邦的僵硬嘛，那死的时候更紧张了，看到了黑的白的都来了，什么都看到了，吓死了，痛苦的要命。所以说各位要了解，生死真是人生最大的一件事情，死亡啊，不要随便掉以轻心了，要懂得道理啊，你要懂得修持，要积功累德，你临命中才有福报啊，不然的话都被人家整死啊，跟你讲哦，还是对自己最爱自己的人整死了，那才冤枉呢，是自己的子女啊，所以子女不学佛是人生最大的不幸，我再强调一次，你不学佛，你不督着你的儿孙，将来他怎么对你，你的后事一定他办的，你说怎么办呢？另外有的人认为助念8小时就够了，其实不够，我们通过8小时失败过的啊，刚刚也讲过，前面12小时够吗？其实12小时勉强，越久越好。你看最近我回国以后又碰到一尊叫苟德玉老居士老太太，她不信的，我到她家演讲2次3次哦，最后一次还讲我老师的故事给她听，11月18号到她家去讲哦，她还是摇头不信，她不愿意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，她愿意念观音菩萨身体健康哦，有这种心态这种知见，那等于是有点不愿意去的味道。但是你要知道啊，无常大鬼一到，不是你去不去的问题哦，阎罗王的驾台一到，你乖乖去报道哦，这很严肃的问题。阎王叫人3经死，绝不留人到5经啊，各位都听过吧？所以各位要了解，你怕死，死得很难看啊，你不怕死，死得很安详啊，真的不一样哦。所以我跟他这样讲，他还是不信。最后他往生的时候，突然在台北金钟学会，是我们在那里啊，南京东路那里附近，庆城街16巷12号，是24小时的念佛道场啊，相当的殊胜哦，这个地方。结果他这个女儿很孝顺呢、啊，孝感天地女儿心呢、啊，3个女儿都很孝顺，好几个都学佛的，来帮忙他，就在妈妈在道场往生，不要送医了，又没救了嘛，你送医干什么？不过是经过一种医疗作为，延长他半天的寿命，一天的寿命。最后没有因缘助念，死在医院，你怎么助念呢、啊？医院的障碍重重啊，又要搬动，又要移动，又要送病库，这怎么得了啊？我医院给你助念，顶多8小时就不得了了，不会太久的。 而且那个地方磁场不接得很好啊，助念人的心态都不一样啊。在道场助念就没有这个问题了，因缘殊胜啊，晚上都不缺人的耶，大家念得好高兴啊。哎，狗老太太也是喜欢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这叫我们全部用金刚法这种录音带灌进去，好殊胜啊。他二十断咒每天断气，36小时助念，断气之后练到23小时，他头上的白气就冒出来了，从这鼻子这里哦，慢慢向上走。那个邻居士哦，很有经验，我们台北念佛的四大高手之一啊，很会助念的，他很会观察，助念了几百个个案，经验丰富的不得了。他观察他妈妈，中午跟他讲，哎，你妈妈神识到鼻子咯，一直在冒汗咯，哎，死人会变化咯，还没走哦。结果练到晚上8点多8点半，他三个女儿啊求啊这个哭啊，在外面拜啊念的很恳切啊，不能在王者面前哭泣哦，不可以的，恳求阿弥陀佛一定要把他妈妈接到极乐世界去，他妈妈这一生已经太辛苦了，他女儿是这样想啊，很恳切啊，自诚感通啊，哎呀真的感应很大啊。就他三个女儿都看到，四个还有另外一个居士陈秀清居士也看到，那个头上冒白烟都往上走，最后从这个顶门这里冲出来，唰，跟冲天炮一样，十几分钟哎，那白气直冒啊，23小时哦，你看看，你说8小时可以动吗？一动就撑撑就起来了，各位要晓得，最好24小时以上比较安全呐、下感天地女儿心这套录音带，我们弘法学院也有做啊，是翁居士翁尼的，他爸爸养，还不是亲亲爹，是洛全通老居士往生的祭司吗？我就今天打电话问翁居士，我说你爸爸那个，他也爸爸的气也从头上冒出来，他也看到很久，他说的冒了十几分钟，可能不是几分钟哦，很长的时间哦，他看的也是很惊奇啊，怎么会这样子？那就是神识在出离的现象啊，这冒啊，一直冒，说他往断气之后多久才冒出来？21小时才冒出来，你看怎么办？如果你16小时处理，18小时处理，不是冤枉了吗？那整死人了吗？所以各位，为什么助念是24小时以上比较安全的？还有36小时都失败过的，还没走，因为人对这个身体实在用了一辈子啊，非常执着的，一般人非常执着的，他不肯处理耶，你说怎么办？处理的速度特别的慢，一方面自己的修持功夫，一方面自己的愿力，还有他助缘不够，都有关系的。所以我们能不慎重吗？看到这几个个案，真是要慎重啊。哦，所以切记死在医院。啊，有病要求往生，不要贪生怕死。印光大师说，我们就要感冒就要求觉知往生啊。你看我们老师写的遗嘱多么的壮观啊，一看就知道拼命往生，不求就不贪恋这个世界的，他不想多活一天的，这种人往生的力量才大了，他不留恋这个世间了嘛。一般的世俗人想啊，多活一天嘛，让父母多留一天嘛，好像自己比较孝顺，你不是害死你老爹老娘，他很痛苦的嘞，他不像你一样健康没有病啊。英雄最怕病来磨啊，活真的是很痛苦的哈，躺在床上。所以助念临终，还有另外一个，我看到这几个个案临终都要做大布施，很重要的。你看这个儿女还要父母的遗产干什么？父母替我们养我们一辈子，辛苦的要命的，我们还想觊觎他的财产，是作为自己的享受，这种心态是不对的，这不孝。老实跟你讲，父母纵然给你遗产，父母有修持，你让他的廉品增上；如果父母没有修持的话，他临终变鬼去了，堕三恶道去了，你还不把他修大布施，让他临终没有障碍，减少痛苦，让他往生能够顺利，做经典印经放生布施积功累德，对他也很有帮助的呢。地藏经讲得很清楚，临终前的大布施可以减轻他的冤亲债主对他的缠纠缠，让他往生顺利，痛苦减轻，临命终以后的大布施让他得到超度的这个功能，超见的功能，这是我们做儿女要懂的道理啊。地藏经又称为佛门的孝经啊，你真的懂，你要真，我们要多读读这方面的经典啊，才懂得什么叫做孝道啊。儒家讲父母孝顺父母只是一世的，佛门讲是多生多劫的，父母都要尽大孝啊。这点希望在座的同修啊，有这个认识，有这个认知，你的父母就有福报了。你这样对你父母，你将来儿女也是这样对你啊， 一滴水一个泡啊，一报还一报啊，因果报应是丝毫不爽的。希望大家啊要重视临终处理，不然有太多人成为冤死鬼了，而且冤死的是自己的亲爹亲娘，那才是冤枉呢，那才是大不孝呢。表面上的孝顺卖孝，那叫做吹锣打鼓啊，五指枯木啊，那都是绝对的，是非常严重的迷信啊。把这些钱来并经放生布施功德回向给你父母，好好的念佛49天，吃素念佛啊，夫妻要分房，诚敬心来做佛事，诸佛事中念佛我第一啊，最简单，最有功道功效，小孩子都可以念，念经他不会啊，念佛他都会啊，很简单嘛，南无阿弥陀佛嘛，4个字更简单了、啊，用唱的用念的都可以啊，请师父来念，请在家居士来帮忙都可以啊，节省下来的丧葬费来供养三宝嘛，让他得到这个超见的功德力嘛，替你父母修冥福嘛，啊、哦，这很重要的，不要父母给你的遗产哦，就开始要怎么支配财产了、啊，怎么分配了、啊，我都放到自己的荷包里面了。这都不是对你父母不敬的行为，你不要以为你父母给你是你可以用哦。我觉得我们要回报父母，就是在这时，平时就要做好，这时候更重要。真正的孝子学生懂得这个道理。好，那有的人还送到老人院去，哎，我看过有的很有钱人把父母送到老人院去了，好可怜哦。老人院都是要死要活的，差不多很多嘛，都病恹恹的。让他躺在那里，再有钱又怎么样？不行的嘞，你自然不能亲自伺候，你要天天看到他，把一台念佛机放到他旁边，听不到也要听，劝他，找3知识来劝导，都是我们的尽孝，自然可以感动佛菩萨的，感动天地鬼神的。你看我们常常碰到有的父母，有的儿女不懂事啊，爸爸老人痴呆症了，妈妈是中风了，不能动了，如果回去看一看，自己也不肯修持，也不肯学佛，那你的父母就得不到你的利益了。你要记住，你用一般的正常的方法去孝顺他，他没有什么好处，得不到，只是跟动物一样接受你的供养而已，有吃有喝而已，没有饿死而已。你对你的父母的神事，包括他的精神的提升，一点力量都没有。所以我们现代人啊，要懂得死亡的艺术啊，生死学很重要啊，生死 IQ 啊，以后我会讲这套录音带，可能人生的最大的一件事情，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，否则死无葬身之地啊！真是这样子讲哦，不是开玩笑的哦。千古最难为一死，死了就没了，那我们就不用修了。死了以后不是因为一死百了，是没完没了啊，这怎么得了啊？你不读佛经啊，不知道人生宇宙的真相啊，你不学佛啊，就糊里糊涂过一生啊，混日子啊，说难听一点，说难听一点啊，混吃等死4个字很不好听，但是这是真相，这是事实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什么东西都要做计划嘛，你工厂要做计划，生产要有生产计划，我们做警察的要这个警察治安作为计划，对不对？有计划才能够执行嘛，那生老病死尤其死亡这最重要的大事，你没有做计划，你不懂得怎么安排，你这不懂得怎么修持，你不懂得减轻死亡的痛苦，死亡那时候的障碍。所以五福临门最后一福叫什么？叫考命终，就是求个好死。记住，最大的福报就是好死啊。现代人啊，说难听一点，不好死，都死在外面了，都不能够寿终正寝了，还找很多理由，爸爸妈妈死在家里面，将来房子不好卖，还有这种话，你看还有这种念头，我都昏倒了。所以儿女不学佛，真是人生最大的不幸啊！不晓得各位有什么问题没有？发问，拜托一下啊，问问题，对临终处理有什么疑问没有？ 好，庄师兄，请问。
现在你刚才听法师兄讲说，这个用要用直接用讲的阿弥陀佛，
哎，
阿弥陀佛，还用唱，用唱到讲的直接了当。
直接了当。
这样子来修正一点。
我们这次这三尊几乎都这样做，蛮成功的。这两尊都这样做，罗老师、严介柱老师，我们当场看到他听到这个师父这种阿弥陀佛、阿弥陀佛、阿弥陀佛，他非常的摄受。他可能跟师父很有因缘，他前头从来没有听过师父讲念，他天天听师父讲经，非常尊重净空老法师，所以圣空法师的声音一念，一高声在念佛，他的念头就很专精、很专注，他整个业障都消除七成，手动的频率降低七成，我们现场都看到，
很。
有这种 CD 也有这种卡带，那狗斗玉老居士他就习惯这种方式，他听不懂阿弥陀佛，他觉得他跟唱歌一样。那刚刚又讲到那个离南那个居士，例如美惠居士，他自己是念阿弥陀佛，他习惯是这样子，他比较摄心，他比较心了，但是他人家在助念他还起烦恼，他也跟王宝莲师姐报告过了，但是没有这个因缘给他，否则的话我们是这样念的话，可能他很更殊胜，你信不信？更殊胜。所以你要问王者念佛的习惯，要问他，很重要，很好的因缘，法无定法嘛，对不对？什么样最有利益他，我们就用这种方法，但是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啊。好，断气后可以用阿弥陀佛，这样子也很好啊。断气15分钟以后，我们那个陈凤娇师姐就跟我建议像这样做，我说很好，就这样振作啊，好不好？啊，还有最后1分钟，我看时间也限了哈。那我们共同念佛20声结束，好不好？合掌，一起念：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谢谢各位庄严道场，阿弥陀佛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在您听完了王警官的讲演，相信您一定是法喜充满，很想知道王警官有没有其他的讲演录音带？现在要特别向您说明，王警官的通俗讲演录音带有《觉了谁是我》《心理辅导经验谈》《改造命运旧世界》《生命能量的释放》《自我成长改造命运》《关怀青少年心理》如何建立幸福家庭？话说从头，从头说起，预防青少年犯罪根本解决之道，怎样获得真实福报？从了凡入净土，生命尽头的醒思，谈因果，漫谈亲子教育，如何增福增慧，清心自在增福慧，如何面对两性关系，如何自我超越，当生成就的秘诀，修行的捷径等等，都很受到听众朋友的欢迎，并且已经制作成千禧宝剑1集发行。各位朋友若是有兴趣的话，不妨和学会联系索取。在此祝福您福慧增长，平安吉祥，阿弥陀佛。